今天是2025年3月2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美国情报机构说河北东落马，习近平体制进入下半场；第二个是川普开征汽车关税啊，那么25%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26号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4月2号实施。川普表示，汽车关税是根据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征收啊，那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那25%的关税将会适用于所有进口汽车，包括轿车、SUV。这个小型面包车、货运面包车、轻型卡车，还适用于进口的关键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系统等等啊，那么电气组件等等。川普说，进口汽车关税将会永久性的啊，实施以后每年为美国带来1000亿美元的收入啊，靠关税吃饭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吃这个饭啊。那都是美国老百姓的钱啊，目标是要让更多的汽车企业到美国设立工厂，实现汽车行业的巨大增长。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川普在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说，他从来没有和马斯克讨论汽车关税的问题，汽车关税对特斯拉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可能是有利的。川普实施进口关税影响范围非常的广，研究机构 Global Data 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销售了1590万辆汽车，有一半是进口车啊。那么其中从墨西哥进口了296万辆，从韩国进口了153万辆，从日本进口了137万辆，从加拿大进口了106万辆。美国汽车行业估计，在加征进口关税之后，美国汽车的购买者需要多支付几千美元的关税啊。那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关税对企业不利，对消费者更不利。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的直接打击，加拿大将会采取措施保卫工人、企业和国家。第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3月26号举行了视频通话。新华社报道说，中方对美方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加征关税进行301调查表达了严正的关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格里尔在会议上说，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推行强化贸易的政策，美国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表达严正关切。那么中美双方的声明都表示没有任何的结果，各说各话。那么双方唯一达成的共识就是保持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利益，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大西洋月刊3月26号公开了川普政府核心成员在通信软件 Signal 上分享美军攻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计划完整的对话内容啊。那么大西洋月刊3月24号报道说，川普政府的国安成员3月13号在通信软件 Signal 上分享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的内容。大西洋月刊主编哥德堡也被拉进了这个聊天群。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月25号举行听证会，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坚称 Signal 群聊里面没有涉及军事机密。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沃尔茨也在不同的场合否认聊天群里有分享军事机密啊。那么于是呢，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哥德堡在群聊中获得就公布了 在群聊中获得的完整的对话记录。那么 Signal 聊天群里的对话显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分享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证明海格塞斯在撒谎。海格塞斯在3月15号上午11点44分发布了当天军事行动的时间表。12点15分第一攻击编队 F-18 战机起飞。13点45分 F-18 第一次攻击开始，同时 MQ-9 无人机发射。14点10分第二攻击编队 F-18 起飞。14点15分无人机锁定目标，投下第一批炸弹。15点36分 F-18 战机第二次攻击开始，同时发射第一枚海基战斧式巡航导弹。军事专家指出，这些信息包括战机起飞和攻击的精确时间、目标顺序以及所使用的武器。按照美国军方的行动安全原则，这些信息都属于高度机密，绝对不允许在 Signal 这种非安全渠道上传递。大西洋月刊主编戈德堡公开群聊信息之前，他还给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白宫发邮件，问他们，你们反对我发布完整的群聊内容吗？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信说，群聊里面没有机密信息，但是涉及敏感信息，所以反对。戈德堡在3月26号的报道中说，川普政府的回应使我们认为读者应该亲自看看这些聊天记录，而且披露川普政府在不安全的通信平台上传递敏感信息符合公众利益。目前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准备启动调查程序，这是第三、第四。美国连线杂志报道，美国国安顾问沃尔茨使用移动支付平台Venmo 的时候，没有设定账户的隐私权限，导致他所有的联系人的信息长期是对外公开的，有国安风险，有国安隐患。Venmo 是美国一种移动支付的 APP。Venmo 如果你没有修改默认的设置，你账号里面的联系人、支付记录，还有你的社交关系网络就会对公众可见，那就很容易被情报机构、极端分子或者敌对势力用于分析美国官员的关系网、他的活动轨迹和潜在的弱点。那么沃尔茨的 Venmo 账户使用他本人的头像，还关联了328人，包括美军的军官，包括他以前的同事，包括媒体记者，还包括川普圈内的人士。所以沃尔茨的 Venmo 好友还包括白宫的幕僚长威尔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巴雷特。那么威尔茨和巴雷特三个人，这三个人都参与了 Signal 聊天群对也门的军事行动。沃尔茨不是第一个在 Venmo 上暴露关系网的川普内阁成员。那么连线2023年报道说，副总统万斯把他的 Venmo 账户设为公开，也暴露了他和极右翼媒体人、司法部的官员和他耶鲁同学的关系网。美国前情杂志2月份报道说，海格塞斯的 Venmo 账户也显示他和军工企业高管有广泛的密切联系。专家指出，川普政府的内阁成员管理他的社交数据构成了严重的反情报隐患，尤其是 Venmo 好友列表当中有医生、房地产经纪，极有可能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财务状况和他的生活动线啊，所以这些行为都表明什么？川普政府的班子越来越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他这个草台班子的特色啊，就是个草台班子啊，狗屁都不懂啊。第五，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他的夫人在格陵兰岛之行还没有开始就尴尬收场。万斯在3月26号宣布取消所有在格陵兰岛的公共活动，只去视察美军基地。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想要得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而且说不排除用军事、经济，反正什么手段都行吧。那么3月23号副总统万斯的夫人乌沙万斯办公室宣布，乌沙万斯将于3月27号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格陵兰岛，去观看丹麦全国狗拉雪橇大赛，那么参观格陵兰岛的首府努克，那么随行人员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和能源部长赖特。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对这个乌沙万斯的访问表示强烈反对，结果呢，反对之后呢，这个3月24号格陵兰岛的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方此行没有受到邀请是对格陵兰岛的挑衅。结果呢，结果万斯宣布他要跟他一起去，万斯3月25号宣布他跟他一起去，越是别人反对越要去，这就是川普政府的特征，就是要搞事，说他访问是为了重振格陵兰岛的安全。那基本上这是对丹麦和格陵兰岛政府的一个示威。那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3月25号说，美国通过访问格陵兰岛施加压力，这是不可接受的，丹麦将会抵制这种压力。然后呢，丹麦电视二台报道说，万斯访问格陵兰岛的消息引发了强烈的反对，美国代表团试图进行民间公关。那么过去几天呢，美方代表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挨家挨户敲门，问你愿不愿意让这个总统夫人来访，他们得到的答案是 no 谢谢。这所以为什么万斯会取消在他的活动，就是因为格陵兰岛的民众和他的政府态度一致，反对拒绝不欢迎万斯。所以呢，3月26号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取消所有公共活动，这个灰溜溜的就取消了他的行程，他只参观美军基地。那么丹麦外交部长拉斯穆森3月26号说，美方取消行程是非常正面的决定，表扬一下。这是第五。第六，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税局表示，截止3月14号总共收到了7040万份税务申报，同比减少了 1.7%。美国的报税截止日期是4月15号，这就意味着有几千万美国纳税人还没有报税，延迟了。那么截止3月14号，国税局处理了6600万份申报，纳税人平均的退税金额是3271美元，同比上升了 5%。不过按照惯例，早期申报的多数是有退税的人，那么随着申报的人数增加，平均退税金额会下降。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6号访问法国，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在联合记者会上，马克龙宣布法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用于购买反坦克导弹、防空武器以及幻影2000战机的使用的导弹。泽连斯基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普京正在为春季攻势做准备， 泽连斯基表示，八个月前普京已经计划发动攻击，但是乌克兰进攻库尔斯克州阻止了普京的计划。另外，乌克兰空军3月26号发布了视频显示他们 F-16 战机的作战情况。乌克兰飞行员说 F-16 战机执行了作战、巡逻、侦察和电磁干扰的任务，展示了强大的性能，也避开了俄军的战机避开了俄军战机的攻击，战机和导弹的攻击。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26号发生了207起战斗，主要在波克罗夫斯克、库尔斯克、托列斯克。乌克兰军队歼灭了一个俄军指挥所、两座 火炮系统和三个主要军事目标。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大臣里夫斯3月26号宣布增加22亿英镑用于国防领域，目的是将英国打造成国防工业的超级大国。那么新的计划主要包括一，设立4亿英镑的国防创新基金，目的是加速前线部署新技术，提高英军的现代化水平，这第一。第二，将国防装备预算的 10% 用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重点关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第三，改革采购系统，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防合作。第四，成立国防增长委员会，由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共同主持，目的是将国防产业置于国家工程战略、工业战略的核心。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承诺，到2027年英国国防开支会提高到 GDP 的 25%， 并且在下届议会把国防开支提到 3%。 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最先进的护卫舰能代号3月26号停靠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苏比克海军基地，这原来是美军的，并且向媒体公开展示。那么苏比克海军基地曾经是美军在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美军是1992年撤离，那么基地是由菲律宾海军在使用。苏比克海军基地靠近中国和菲律宾有争议的南海海域，距离黄岩岛120公里。那么这是日本军舰第一次停靠菲律宾，反映了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不断加强的防务合作。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不断发生摩擦冲突，那么菲律宾参议员去年12月份批准了日菲互惠准入协议，允许双方的军队更方便地进出对方的国家进行训练、演习和部署。能代号舰长说，菲律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越来越多的日军舰艇将会停靠在菲律宾港口，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是第九、第十。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3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台湾共征召了6956人服一年期的义务兵役，那么其中 14% 转为职业军人，那么其中有1336人接受了次真实导弹和无人机的训练，1188人接受了 M72 这个火箭的训练，148人接受了红隼隼火箭的训练。国防部预期今年会征召9839人服一年期的义务兵役。另外，今年入伍的义务兵役新兵将会接受5天4夜的对抗演练，提升实战化训练的成果。十一，旧时报报道，国台办3月26号设置所谓的台独举报信箱，搞一个台独举报信箱，创新啊，反台独创新，说一天之内收到了323封举报信。 那么这是一种政治操弄，完全没有意义啊。中国已经有一种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啊，现在再搞一个信箱啊，表演表演啊。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说，被举报的包括这个沈博阳、吴思瑶、黄杰啊，什么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林达等等啊，基本上念这些名字就是进行另外一种政治操弄啊，算是一种工具吧啊，政治工具啊。12/12，一平新闻网报道，3月26号，台湾新北市警方包围了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总部，原因是统促党的总裁叫张安乐，白狼张安乐，他外号叫白狼，准备召开记者会宣布李宗奎接任竹联帮的新帮主。那么白狼张安乐是竹联帮的创始成员，那么上一任的帮主叫黄少成，今年2月份去世，那么竹联帮原计划是3月25号在立法院的餐厅选新任帮主，消息曝光之后，行政院长卓荣泰下令取缔，要求警察机关全面掌握竹联帮的动向。警政署长张荣兴2月26号表示，如果张安乐宣布李宗奎接任竹联帮的帮主，警察就会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拘捕张安乐和李宗奎等人。所以在大批警察的包围之下，张安乐当天就没有出现。这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啊。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真维斯澳大利亚分公司3月20号宣布倒闭啊。那么真维斯计划未来几个月关闭在澳大利亚境内90多家门店，有600多名员工将会失业啊。那么真维斯是一牛仔裤啊，它是1972年在澳大利亚成立，90年香港旭日集团收购了真维斯啊，并且在93年把真维斯引入中国市场。那么在中国当时真维斯扩展的非常的快，巅峰时期曾经有3000家门店，年销售额达到50亿。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真维斯在澳大利亚的业务也面临挑战。2020年3月，香港港汇公司收购了真维斯澳大利亚分公司，但是经过5年的努力没有能够扭转这个局面。那么今年3月20号，真维斯澳大利亚公司宣布倒闭。那么真维斯在中国的业务和澳大利亚分公司相互独立，所以目前真维斯在中国的运营没有受影响。新华社报道说，2023年真维斯的营收有43.9亿，那么曾经是非常表现还不错啊。那么2024年上半年真维斯网上销售达到28.6亿，同比增长67.2%。14，联合报报道，北京市内的大学正在向郊区这个扩展，其实是扩展不是疏转，疏解转移，那这是不对的，我讲过了。人民大学最近宣布，它在通州的校区今年秋季开始启用，有28个教学单位和硕士研究生会进驻这个通州校区。那么首都医科大学在大兴建了一个新校区，28年会投入使用。北京大学有个昌平校区，清华大学有个通州校区，农业大学有个开平校区，民主大学有个丰台校区，都在建设中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这些北京的这些大学在城区啊，它没有空间，于是他就在郊区开设他新的校区啊，新的校区作为一种扩展。14/15，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3月27号公布了高级公职人员的财产情况。那么平安北道的知事啊，就是县长啊，就是李世雄，是最有钱的公职人员，他有1047亿韩元的财产。 大概是7138万美元啊，7000多万美元，很有钱啊。李世雄是韩国信义企业前会长李凤珠的长子啊。那么在韩国内阁里，韩国政府的内阁里，文化体育观光部的部长叫柳仁春最有钱，他有177亿韩元的财产，约合1200万美元。那么代行总统职权的总理韩德洙87亿韩元，大概是590万美元啊。那么检察总长沈佑啊，有这个120亿韩元，大概是825万美元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财产公开。中共能做到吗？中共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部都贪污，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他们不敢公布财产啊。抱歉啊，等我一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美国情报机关说何卫东落马，那么这就意味着习近平体制进入了下半场。这件事情是谁报道的呢？是《华盛顿时报》3月26号报道啊。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关认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经被罢免下台啊。那么，习近平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啊，副主席有两位，一位是张又侠，另一位是何卫东啊。张又侠主管经济，主管军事啊，那么何卫东主管政工啊。那么何卫东被视为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核心代理人啊。如果何卫东被罢免，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那么事实上，14届人大三次会议3月11号闭幕到现在，何卫东有15天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啊，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对一位军委副主席来说是不正常啊。另外，何卫东还缺席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座谈会啊，3月14号在北京举行啊。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并讲话，那么当时代表军队出席这个座谈会的是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啊。那么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发言啊。那么15年这个座谈会，15年的座谈会，就是这个反分裂法15周年的座谈会，是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啊。那你到了20年座谈会呢，理论上应该由何卫东出席，因为何卫东是分管政工，而且他长期在这个福建对台前线，而且他是这个支持武统派啊，所以何卫东的缺席显然不正常啊。那么3月13号这个原新闻从业人员赵兰健在推特上发帖爆料说何卫东被捕落马啊。那么消息说是3月11号人大闭幕当天，何卫东从人民大会堂返回的路上被直接带走啊。当时呢，何卫东心脏病发，于是呢，何卫东就直接送到301医院抢救啊。那么301医院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啊。那么之后呢，何卫东的病情稳定，再移送到京西宾馆接受进一步的审查。那么赵来健说，何卫东被捕之后，中央军委总部启动了全面清理工作，何卫东在军委副主席任内的所有文件、讲话、照片、这个视频、录像全部清理啊，清查整理，上交军委办公厅啊，确保他的影响彻底被抹除啊，这是一个。那么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何卫东是因为涉及到了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案件。那么现在关于何卫东落马的消息在部队内部小道消息流传，官方没有正式的内部通报啊。 那么随着何卫东的落马，军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洗啊。最先传出落马的是谁？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啊，就是在这个反分裂法的那个座谈会上发言，就林向阳。林向阳这个先出事儿啊，据说是林向阳是被军纪委带走调查。那么东部战区是解放军对台作战的主力部队啊，主战就是主东部战区的任务就是对付台湾的啊。那么林向阳是何卫东的干将，建国70周年阅兵式，他是率领这个陆军方队接受这个检阅啊。2020年4月他升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啊，晋升中将。一年后2021年的8月升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晋上将啊。那么何卫东2019年是出任东部战区的司令员啊，他负责规划对台作战计划，并且制定训练的计划啊，作战计划跟训练计划他两者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何卫东后来就担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副总指挥啊，总指挥是习近平。那么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啊，访台结束，解放军8月就发动了绕叫围台军演。围台军演的方案就是按照何卫东的作战计划进行规划演习的啊。所以何卫东最终是在二十大上升任军委副主席，他反映了习近平的一种战略部署啊。那么3月25号，赵兰剑在推特上再次爆料说，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叫方永祥啊，火箭军的司令王厚斌以及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跟着落马。当天推特大 V 蔡盛坤也发帖说，军委这个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以及这个南部战区司令王秀斌也落马了。那么蔡盛坤说，去年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落马，当时上任只有一年多的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就被这个军纪委约谈，要他交代这个他和苗华的关系啊。王厚斌是他在海军担任这个副参谋长的时候，当时的这个苗华是海军政委啊，他们的关系就不一般啊。后来王厚斌跨兵种，他原来是海军，从海军的副参谋长调到火箭军当司令员，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任命，其实就是苗华向习近平推荐啊。那么去年落马有一批这个海军将领，基本上都是苗华原来在海军当政委，他提拔的啊。那么包括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叫菊新春中将啊，海军副司令叫冯丹宇，冯丹宇是谁呢？冯丹宇就是冯玉祥的孙子啊。那么北部战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王太忠啊，王大忠啊。那么去年是11月份，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啊苗华上将停职审查啊。那么今年人大会议结束，这个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落马，接着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也被带走调查。方永祥还有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他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这是两个身份，这两个身份是一个人啊。所以呢，他是去年四月份才上来啊，干了不到一年时间。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是啥意思呢？就是习近平在军队里的亲信一锅端了啊，一锅端了。这个一锅端呢，就坐实了习近平失去军权的说法。那习近平如果失去了军权，他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就不大好坐了啊，不大好坐了。那所以大家还记得习近平3月11号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表现吗？啊，从进场到退场，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其他6位常委 没打招呼，眼神交流都没有，啊，进来就坐下，看着前面啊。那么习近平在，因为整个闭幕式只有半个小时啊，他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耷拉着眼睛啊，两手无聊的在手扶手上摩擦，完全失去了原来君临天下的那种威仪。然后习近平退场的时候，主席台没有人有恭送的意思，张幼霞背对着他，忙着收拾公文包啊，连身体都没转过来啊，因为张幼霞是坐在这个通道的前面一排啊，就是朝着外面的啊。那理论上他应该很清楚，这个时候习近平要走，所以何卫东那个时候就把身子转过来，朝着通道，习近平走过去，至少他恭送啊，但是张幼霞没转过来啊。那么结果呢，闭幕式结束，何卫东回去的路上就带走调查。这是3月11号。一个星期之后，习近平去云南贵州考察。3月18号上午，习近平在贵阳听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啊，习近平在讲话。讲着讲着话锋一转，说中共二十大已经确立了良好的接班机制。就算我因为健康的问题选择退休，也能确保党中央集体领导集体的稳定。这话一说，把大家给吓懵了。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讲他退休的问题，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啊，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你把这些事情串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习近平真的开始进入下半场，习近平这出戏开始进入下半场啊。就有一种这个一路下来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架势啊。那么基本上在大家还记得另外一幕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人大闭幕式上的那一幕，大家还记得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的那一幕，习近平跟工作人员说让工作人员把胡锦涛架着离开主席台。对吧，当时是架着胡锦涛离开，就胡锦涛非常不情愿的走了。这件事情像什么，就像一个回力镖，回力镖打到了习近平自己身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奉行的原则是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对别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你掉下来的时候，别人对你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啊。那么时事评论员常平3月27号在德国之声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啊，题目叫习近平破坏了哪些中共的规矩啊。文章说，作为中国政治的长期观察者，中共二十大的结局不让我感到意外。他说，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思考历史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文章说，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文章说，全世界的学者智库预测过很多个版本人事安排的版本啊，似乎没有一个完全猜中，但是也有很多版本的取向和结果一致，那就是认为习近平可能完全不顾中共的规矩或者是惯例，任用他自己的亲信，组建高纯度的习家军。实际上整个的政治局原来是25个成员，政局委员25个，结果这一届只有24个，原来是那个直接砍掉，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人。那文章说，同样让外界感到震惊的是习近平打破了中共七上八下的惯例啊，就是67岁留任68岁离任啊。那么七上八下受到社会主流的肯定，背后是邓小平确立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领导干部年轻化，第二个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所以呢，大家普遍认为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为中共制定的规则。那么这个常平也说到，中共二十大会场，习近平这个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强行劝离啊， 周围的前同事面无表情，让人看到专制政权当中人性的冷漠。文章说，愤怒的舆论暗示习近平破坏了前朝的敬老规矩。那也许说习近平和中共相互劫持更准确一点。然后他说，这个在这种劫持的状态中，习近平破坏中共的规矩本身就是一种循规蹈矩的作为。他的意思就是中共本身就没有规矩。他违反规矩就是循规蹈矩。那我认为，我的看法是，失去军权的习近平体制开始进入了他的下半场。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习近平怎么把这个戏演下去。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另外我特别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器视频下方有链接。有两个特点，没广告，有音频。音频方便大家开车听，也方便大家分享。观点，去年国庆习坐在两个元老中间，我想起看到那张照片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被安排在那里，元不元老不重要，过气才是主题。随后就频频出现类似视察云南这样缺兵少将的人事安排，我的理解是安排形成的是不熟悉程序非党政系统。啥意思？没懂，没看懂。安排的形成是不熟悉程序非党政系统。现在看来，习的每次露面都伴随着大权旁落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多，就像游街示众。习近平这次去云南贵州，基本上还是老规矩，老三样，蔡奇、何立峰，这个范改委主任叫什么郑山杰，这三个人是陪着的，一直就在带着这三个人陪着。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要开一些重要的座谈会呢，还会有一些国务院跟中共中央的一些干部陪着。那这次呢，基本上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按照他的级别来安排的。观点，中共政斗争中，就是将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之思路。OK， 就是这个思路，没错。中共权力斗争没有改变过，从他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观点，美中脱钩奏效，空间被压缩，各层都在内卷，相互碾压，高层已经是兵变进行式，习共是横着长，根系不深，扒不过中共，而由内而外，接着是政变、民变，三变共振，不解体也难。政变我不知道，他们说这次习近平为什么会失去军权，大权旁落，是因为政变。政变我就不知道，没看，有说法，有政变的说法，但是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迹象，没有看到。不过也有可能真的发生了，我们不知道，这有可能。观点，习发现美俄之间已经联盟，而且中国国内财政不振，忽现退意，但本身后面具枪杆子的能力者必须全面去除，以力交班。观点，习近平根本就不是武统的支持者，何卫东、李向阳都是个幌子。习近平在今年元旦谈话中说，统一台湾的唯一方法是要想办法增加台湾岛内支持统一的力量，请注意唯一的方法这个字，而且真正武统派 才是现在出手的人，所以由习近平的元旦讲话就知道，习的人马根本没有一个是真的武统派，全是装腔作势之徒。习近平的元旦讲话我也看了，我没有觉得你说的这个看法，我不觉得啊。所有的武统都是谁说出来的？都是习说出来的。你说现在出手的那个，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但是毫无疑问，习近平连任啊，就是在二十大连任之前啊，在这应该是2022年的上半年啊，他十月开二十大嘛啊，上半年就有说法。习近平其中一个理由，连任的理由就是给我再给我一届时间，我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啊，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当然这种理由，这个说法是我们叫用政坛耳语的方式来对外发信息啊。至于说其他的我不知道，我没有听到说你说这个什么说这个现在出手的人，那不知道是不是幌子呢？反正他做，他在说啊，反正没仗也没打嘛，对不对啊？所以都是说嘛啊。那你说这个说的是幌子，那个说的不是幌子，怎么辨别呢？啊，我辨别不了啊。情绪很好奇，他们中共内部谁有权利可以把习近平弄下来？真的很好奇。对，这就是让你好奇的地方，因为它不透明啊，它不透明，它不透明呢，你就没办法知道后面是谁在下手啊。观点：军队清洗后如此混乱，真打如同没握稳方向盘，还暴冲啊，这是世界无法负担的重，谁也没办法胜算。观点：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时期。什么叫红卫兵时期？文化大革命就文化大革命。讲清楚好不好？讲清楚，不要讲那么复杂，把你的观点讲出来就好了，好吗？观点：民营经济发展起来后，自然就会过渡到威权。什么鬼？习不愿意？我这还是看不懂你们说的话。观点：习的问题是他嫉贤妒能，纠结这帮手下太差劲，又坏又没本事，这种团队不可能成大事啊。将熊熊一窝，帅熊整个军队都完蛋啊，所以他不可能打仗。我不认为，就我从头到尾我都不相信习近平会武统台湾。为什么？他不知道吗？我认为他是知道的，打不赢。根本的，我的看法是，中共从他建政到现在，没有一天他们认为他们打得赢，所以中共到现在也没有渡海作战，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打不赢。一旦中共发现他能打赢，他知道他理解，他能明白他能打赢，他能够控制，他肯定都不会等，第二天就会发动战争，你信不信啊？观点：政治斗争往往是冷酷无情的，特别是针对一把手的突然发难，而这次军委的变动是自下而上的剪裙边啊，这叫剪裙边啊，这会给对手留下更多的反击空间。如果是我在那个位置，我不会这么拖泥带水。在军中历练几十年的张又侠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习在清理自己不信任的人嘛，那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只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动这件事情的人不是张又侠，明白吗？还有比张又侠更大力，张又侠动这个手，但是张又侠后面还站着势力更大的人，这不可能是习近平。当然我们自从我们在讲那个习近平大缺旁落之后，水军，中共的水军非常疯狂的来洗地啊， 说明什么？说明说对了，说对了。提问：习近平取消了两年限制，什么叫两年限制？现在又想退休的想法，会不会便宜其他人，给他人做加急？他不想啊，他想，他不会想退，他不想退，他是没办法说句话说出来啊。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图，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有分析，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毫无疑问，他真要退，他肯定是被迫的。观点：王先生列举的新校区没有一个在雄安，这是对千年大计的嘲弄。嗯，雄安已经烂尾了，没有人是会去雄安的。观点：王老师你辛苦了。调侃一下，我觉得习的伟大功绩就是这两年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王老师也说过，大家以前可能认为自己的努力不够，现在大家都觉得是体制问题。很多老人现在都说共产党不亡，换谁都一样。今日头条那些留言不敢看，都是反党。观点：习近平失去权力会粉身碎骨吗？就像当年江青四人帮的下场，毕竟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无不恨这头蠢猪。大家觉得会群殴吗？我觉得不可能吧。啊，就算他下台，能够碰到他的人也不大多吧。很多人经常讲这样的话啊，就是说，他要是下台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老实讲，中国的中共内部，你说想收拾他，有能力收拾他，或者能够收拾他的人并不多，理解吗？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用什么用街坊邻里的逻辑来思考共产党内部的关系，肯定是不是那样的，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观点：习近平的统一大业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台湾还有统派，其余地区的国家是不可能容忍中共的统战和间谍的，如俄罗斯、印度。我怎么今天我看不懂大家讲什么话呢？观点：退一步，即无死所，什么意思？习近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想退？我说他，我们报道说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那是他想退嘛？啊，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这种语言上的问题啊？不要给我贴这种东西好吗？啊 ，OK， 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有点 low 了，已经。我们不断的在纠缠这个东西，有点 low 了。不要给我贴这东西，行吗？啊，情况今天送孩子上学，小区的公告板看到十几个房子出租。完全没有租客在求租的信息，这个小区属于市重点小学的学区，距离学校、区院几个全市最好的配套设施不超过200米，在以前想租房根本租不到，甚至有老师帮家长到处问有没有空闲的房子出租，现在这样的学区房都空闲那么多，这在两年前难以想象。情况：北京的各大学外迁是当初疏解北京的一部分，早就安排，只是各个单位在拖，现在也在想办法搬个马甲走。我刚才讲了，其实联合报的那个报道是不对的啊，他不是说北大要搬到昌平去，北大没有计划搬到昌平去，北大校区主校区还是在海淀啊，那只不过呢，北大现在各个大学都在扩张啊，那扩张没有地方怎么办呢？因为这校区在市区里头，哪有地给他？那去昌平搞个新校区啊，然后新的校区先搬到那边去，需要扩张的部分放那去，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不讨论了好吗？至于雄安的那些说要搬到雄安去的那些大学， 绝对不是北大、清华、人大这些大学，是那些边缘本来就边缘性的大学欺负一下，欺负别人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中共的体制还是老人政治。八五加的一帮元老在位的时候，可能受制于前朝元老，但现在他们才是幕后的主持人。中国永远是有太上皇，无非现在的太上皇变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无疑是左右中国政治走向的极其关键的力量，而他们背后的家族和财团势力是更强大。钱和枪杆子缺一不可，钱可以拿来买枪，枪可以巩固权力。 OK， 观点：我觉得他公开提到退休是有种可能，他先在两会之后高调提出八项规定，现在又提出退休，一方面是为了他安排的人清理道路和障碍，避免未来被党内清算，另一方面是他除了名义上反腐是可以拿出来炫耀之外，其他一无是处，反而害搞出来一堆烂摊子，搞不好2025年底到2026年初以健康为由直接退休，27年全面交权。提问：中国现在一边催婚催育，要求多交社保，另一边大同订婚强奸案没有根据就判男方有罪，也不管失业延迟退休，提高缴费额度，却让老百姓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拒绝什么鬼？这是请问王老师，习近平这是这样自相矛盾的做法到底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的自相矛盾在哪儿。一边大同订婚强奸案没有证据就判男方有罪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证据啊？这跟催婚有关系吗？这跟催婚有关系吗？我的天啊！关键也门泄密这件事情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谁说过去了？别人刚刚公布了呀，没过去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不是要开始调查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看新闻呢？我们评价，我们评论一件事情，我们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先把事实搞清楚，把事实搞清楚再去评论。你看我们现在这一溜评论下来，没有一个把事实讲清楚的，全部都是事实不清楚，不知道你在说啥。先把事实讲清楚，你到底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再讲你的观点，好不好啊？这样子评没有意义啊。也门泄密事件这件事情没有过去啊，还在发展当中啊。你这说就这么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没过去，过不去的呀，怎么会过去？情绪万斯作为副总统，做个闲散亲王不好吗？吃喝不愁，还有个副总统头衔，非要去丢人现眼。 No， 你这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副总统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理解吗？不是个无所作为的角色。你比如说拜登在奥巴马的当他的副总统，基本上奥巴马有一半的外交是交给了拜登的。当然我们讲有些总统他能力很强，副总统就会站在一边，我就等你需要我去做我就去做，你不需要我做我就在旁边等着，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副总统并不是无所作为，有些副总统没那么抢眼，但是副总统绝对不是无所作为的啊。情况坐标上海，去年八月在浦东二号航站楼出发，还能看到3到4层的餐厅开着，我和孩子吃了一顿意面和汉堡，价格合理。当时是下午的航班，餐厅里20桌大概有30桌的客人。很遗憾，今年3月刚刚从浦东再次出境，同一家餐厅已经歇业，里面的饮料冰箱已经全空，看起来关了一段时间， 更感慨的是，曾经三四层的营业店铺此时开着大概只有一层不到，只看见星巴克开着，而且不是提供，而且是不提供座椅简易装修，真的能说明国内经济的一些问题啊。情况北京也一样，大多数定位中产的商场都是客流不旺，如果偶尔有人多的地方，一定是价格便宜的快餐档口，人均消费30的那种。不过京沪两地的知名寺院都是摩肩接踵的客流。昨天周二上午11点路过雍和宫，发现人流特多，而且需要警察来维护交通。昨天也不是初一十五，不是节日周末，怎么会这么多人？应该是两大原因，一是没有固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二是希望求成拜佛求财避祸的人很多，看来经济的真不行了啊。观点，喜欢新闻简报，全面了解纪实世界，谢谢精心筛选的真实新闻。新闻简报我们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编辑团队非常认真的给大家准备这些内容，我觉得它很有价值，能够帮助大家掌握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的要闻简报还是非常有含金量的。提问请教王老师，日本是负债最高的国家，为什么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说的非常，问的非常好。负债，我们通常讲负债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叫什么？叫负债率啊，就是政府负债占它的 GDP 的比例，这是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指标叫偿债率啊，偿债率就是我的财政收入和我的债务的比例啊，就一个是债务率，一个是偿债率啊。那么日本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国家。日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很能赚钱啊，日本的出口很厉害，日本的出口非常的厉害。所以日元一直之前日元一直要求它升值，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厉害，出口很厉害。所以日本会不会影响稳定？债务最核心的问题有两条啊，第一条就是你能不能还本付息啊。显然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稳健，所以它还本付息没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还能不能借到债啊，或者是你的信用评级怎么样。所以你从我刚才讲的四个指标到它现有的运作的情况来看，显然日本政府的债务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啊。啊，明谢 Melvin S， 谢谢。今天看到乔治亚州众议员格林辱骂英国记者的视频，就和上次问泽连斯基有没有穿西装那个记者谈恋爱的那个众议员，感觉共和党现在都是这种货色，内部有危机就开始撒泼。请问王老师，这次机密泄露事件，民主党现在的表现算不算重拳出击？民主党的表现，当然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川普的国安团队表现真的很差啊，国安团队就是你可以看两件事情。第一个，一场这样的军事行动跑到一个非加密的系统上面去聊天啊，这个显然我印象中很清楚的是什么，就是川普的情报总监啊，这个女总监，他一个月前一口气解雇了，我印象中有两三百个美国的情报人员啊，就是情报人员啊，就是他解雇了两三百个情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这些情报人员用这些聊天工具啊说工作的事情，理由就是这个。结果他自己在上面聊啊，这18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提出来，我觉得难以想象的是，没有一个人问 我们能不能这么干？所以这你看，这个国安团队真的是很差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犯错还不认，而且一地鸡毛，从川普开始一路下来，这明显这个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么干是不对的。你想一下，当初这个希拉里就是因为用了私人信箱接收了邮件，然后就这个共和党把他追杀了，基本上追杀了一年时间。这个跟那个比差多少，你说差多少啊？民主党的表现怎么样？民主党表现，我老实讲，我没看谁是民主党，我就看谁提出了问题啊，我没留意民主党，我没太留意民主党的问题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各大知名高校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在这一轮的政权交替中会不会有一定的作用？没作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高校被中共全面的阉割啊，阉割。所以阉割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大学生和六四之前的大学生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这跟中共对他们的这种洗脑啊，各种制度性的阉割是有关系的。我讲的阉割讲的是政治性的阉割。所以我看不到现在的中国大学生在中国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我看不出来。中共这件事情干了这么多年，影响还是非常彻底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